神学院，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。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，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。
亲爱的朋友，杰心在此向您问安，欢迎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。今天张老师要继续讲以弗所书。在以弗所书一章四到五节说，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，又因爱我们，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名分。在以弗所书里，神对信靠基督的人的拣选是使徒保罗他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教义。拣选是以基督为中心的，人只有借着与基督的联合才能够有份于神的拣选。拣选是借着爱子的血实现的，在基督里的拣选是群体性的，只有加入基督的身体的人才能成为这群体的一份子。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，教会蒙拣选得救并成为圣洁，这是确定无疑的。对个人的拣选是有条件的，这取决于他对耶稣基督活泼的信心以及与他恒久的联合。而预定我们被拣选的人蒙召被称为义并且得荣耀。你被拣选了，很高兴自己有这样的福分，对吗？那除了这些，还有好些值得我们注意、值得我们学习的。来，准备上课了。
主里平安，我是张老师，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神学院见面了。今天我们的以弗所书讲解已进行到第五课，我们将要探讨在基督里的合一，这是记载在以弗所书第二章11到22节的经文中。在还没有开始上课之前，让我们同心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，保守我们行在你的真理大道中，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合乎你的心意，蒙你的悦纳。现在我们再次恳切地祈求你 继续带领我们在你面前的学习，赐给我们有聪明和智慧，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，也求你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，好让我们知道明白你话语的真正的意义。求你与我们同在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在还没有正式进入经文之前，让我来公布一下上一节课的答案。上一节课我们一共提了三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保罗用了三个很可怕的字句来描述一个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人。第一，他们是名存实亡，是活着的死人，因为他们死在过犯之中。第二，他们失去了人生的方向，随波逐流。第三，他们沦落成为撒旦的成员，受撒旦的控制，没有自由。第二个问题，一个信主的人和一个不信主的人的不同点。不信主的人是上帝愤怒的悖逆之子，信主的人是上帝怜爱的天国子民。不信主的人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信主的人获得重生的新生命。不信主的人被罪捆绑，不得自由，信主的人却借着恩典得以自由。不信主的人背叛抵抗上帝，信主的人却享受与主同在的甜蜜生活。第三个问题，信徒应该如何显明上帝的恩典和旨意？信徒是上帝恩典的见证人，也是上帝旨意的施行人。因此，信徒必须在每天的生活上活出美好的见证，在日常生活中要遵行上帝的旨意，行上帝所喜悦的事，天天行善，天天为主而活，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的好行为认出我们是与世人不同的基督徒。同学们，你们自己的答案如何？请你们将今天所得的答案写下来，当做一个参考，也当做你学习过程中的一个小小的纪念。好，我们要进入正式经文的研究了。请大家打开以弗所书第二章11-22节。以弗所书第二章11-22节，同学们都预备好了吗？请我们大家一起开声来念这一段的经文。第二章第11节，所以你们应当纪念，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，是称为没受割礼的。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在所应许的诸业上是局外人，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上帝。你们从前远离上帝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，靠着他的血，已经得清净了。因他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而且与自己的身体废掉烟囱，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为要将两下接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如此便成就了和睦。既在十字架上 灭了冤仇，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，与上帝和好了，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，也给那近处的人。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，得以进到父面前。这样，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上帝家里的人了，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，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我们知道保罗被称为外邦人的使徒，保罗在这段经文里把外邦人拿来和犹太人做一个对比。在那个时代做出这样的言论，可以说得上一鸣惊人之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保罗的时代，外邦人的地位是很可怜的。因此在11-12节中，保罗描述了外邦人的境况。第一，外邦人被犹太人鄙视。因为犹太人他自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他们自以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他们是上帝的选民，所以他们非常看不起外邦人。他们说外邦人是上帝创造来作为点燃地狱的火柴，外邦人呢是没有受割礼的，所以他们是在救恩门外的人。他们甚至严重到一个地步，如果一个犹太人跟外邦人结婚的话，他就宣判这个犹太人死亡。他们自己为这个犹太人举行葬礼，宣布他死亡，把他从犹太家族里除名。他们也认为外邦人的家是不洁净的，所以不可以跟外邦人有来往，甚至他们也不可以替外邦人借身，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无疑是允许世界上多了一个外邦人。就是他们不允许为婴孩借身，因为如果他们替外邦人借身的话，这个世界上就多了一个外邦人，对他们来说这是不容许的。第二方面呢，他们认为外邦人在灵里缺乏，犹太人以基督为他们的弥赛亚，他们相信弥赛亚会再来复兴万世，这个弥赛亚是上帝派来的世上君王，会救赎犹太人进入天国。即使是在最痛苦的时期，他们遭受亡国大难的时候，弥赛亚仍然是犹太人最高的期望。基督按着肉体来说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而外邦人就没有这个福气，所以犹太人认为外邦人与基督无关。外邦人与以色列国民也是无份的，犹太人认为以色列人是上帝的百姓，受上帝的控制，所以他们是神圣的国民，与众不同。外邦人因为上帝没有跟他们立约，所以他们被排除在以色列的国外。犹太人认为他们是跟上帝立约的百姓。在出埃及记6:7说，上帝与他们立约，这个立约呢，带来的责任呢，也包括了遵守律法。这些应许和立约都和弥赛亚有关。那外邦人对这些应许是一无所知的， 他们可以说是局外人。所以犹太人认为外邦人不在应许之约里面。那么外邦人没有指望，外邦人在那个时代中生命充满了无助，死亡随时到来，他们以为人死了就是永别，不会再见面。有时他们甚至感觉到生无可恋，倒不如死了更好。犹太人认为以色列人是上帝的百姓，所以他们是神圣的国民，与众不同。外邦人因为上帝没有跟他们立约，所以他们被排除在以色列的国外。犹太人认为他们是跟上帝立约的百姓。在出埃及记六章七节说，上帝与他们立约，这个立约呢，带来的责任呢，也包括了遵守律法。这些应许和立约都和弥赛亚有关。那外邦人对这些应许是一无所知的，他们可以说是局外人，所以犹太人认为外邦人不在应许之约里面。外邦人在那个时代中生命充满了无助，死亡随时到来，他们以为人死了就是永别，不会再见面。有时他们甚至感觉到生无可恋，倒不如死了更好。但是犹太人本身呢，他们却是有永生的盼望，那外邦人没有永生的盼望。外邦人没有上帝，犹太人坚信弥赛亚的盼望。外邦人不是没有神，只是他们有许多的假神，而他们不认识上帝，所以没有神可以引导他们。从十一到十二节中，我们看见了犹太人对外邦人的偏见是何等的强烈。所以从十三节到二十二节，保罗就把这个时间从过去转回到现在，进一步描述了在基督里合一的教导。所以从13到22节，保罗把时间从过去转回到现在，进一步描述了在基督里合一的教导。从13到22节，我们看到保罗所描述的三方面的合一。首先13到15节描述了外邦人与犹太人的合一。其次16到18节描述了上帝与选民的合一。最后19到22节描述了信徒与神国的合一。我再说一次。首先13到15节描述了外邦人与犹太人的合一，其次16到18节描述了上帝与选民的合一，最后19到22节描述了信徒与神国的合一。首先我们来看外邦人与犹太人的合一，这是记载在13到15节的内容。保罗描述以弗所信徒原是外邦人，从前他们对上帝毫无认识，与上帝远离，也与犹太人有隔离，甚至生死不相往来，视对方为陌路人，各不相干。如今犹太人跟外邦人却得以合一了，这怎么说呢？保罗说最主要的是基于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所以这一段经文包含了三方面的内容。首先基督的血，基督的血，血就指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，耶稣基督牺牲的死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恶，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， 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就得以来到上帝的面前。在基督里就是指耶稣基督与我们联合。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说，基督的死把上帝的神权的排外性解除了，救恩也可以临到外邦人。摩西的律法也因为耶稣成全了，所以外邦人不必借着律法来得救。这样一来，外邦人与犹太人可以站在平等的地位，就是说外邦人可以和犹太人一起靠着耶稣基督的血合而为一了。第二方面，基督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14到15节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。这个墙呢，就是犹太人与外邦人的阻隔。这个墙呢，就是指圣殿里的墙。犹太人的圣殿里面有几个院子，第一个院子就是最外面的，是外邦人院。第二个院子呢，是妇女的院子，就是所有的妇女只能够在这里敬拜上帝。第三个院子是以色列人院，最里面的一个才是圣殿。在外邦人院跟妇女院的中间有一堵墙，是由精致的大理石造成，墙上有非常清楚的警告，外邦人若是误入此墙，要处死刑。所以这道墙呢，就把外邦人隔开，不能到上帝的面前。在这里，保罗就借用这一道墙来作为一个象征，象征了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的障碍。正因为这一道墙，有人解释为把人分隔开来的仇恨墙。保罗叙述耶稣基督以自己的身体拆毁了这道叫人分裂产生仇恨的墙。也许我们很有兴趣想知道这道引起仇恨的墙是怎么一回事。保罗说，这是因为律法的缘故。是的，摩西的律法把犹太人和外邦人隔开了，因为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，降世为人，在世上时全心顺服律法，死的时候却承担了我们违背律法的后果。就是说，耶稣基督替我们承受了律法的咒诅，使我们得以脱离律法的束缚，重获自由。第三方面呢，基督使犹太人和外邦人合并成一个新的子民。保罗在这里说，耶稣基督把犹太人和外邦人放在一起，使他们成为一个新的民族，新的人类，就是新的子民。因为呢，他们同属于上帝的新子民。我们也可以这么说，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合一，把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变成了上帝的新子民。既然大家都是属上帝的新子民，都是上帝家里的人了，一家人当然要和睦相处了。可以说，保罗在13到15节的思想，就是说，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里合一，一同成为上帝的子民。我再说一次，保罗在13到15节的思想，就是说，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里合一，一同成为上帝的子民。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大点，就是记载在16到18节，上帝与显灵的合一。上帝与显灵的合一。第16节，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。这个冤仇是指上帝与人之间的冤仇，就是说上帝与人之间的仇恨，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罪，使上帝的怒气临到我们，我们也因为犯罪而背叛了上帝。我们之间的仇只有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，为我们付上了赎价，因为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，替我们受了审判，消除了上帝的怒气。我们也因为感受到上帝的慈爱，愿意悔改归向他，于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与上帝重新和好。第17节，传和平的福音。这是指耶稣基督复活后向门徒显现，第一个口信就是说愿你们平安。耶稣也借着门徒继续传和平的福音。可以说耶稣基督借着自己的死确保了和平，并且把这个和平的福音传给远处的外邦人和近处的犹太人。可以说耶稣借着自己的死确保了和平，并且把这和平的福音传给远处的外邦人和近处的犹太人。所以这个和平就是指犹太人和外邦人和好，也指他们和上帝和好。所以这个和平呢，就是指犹太人与外邦人和好，也指他们与上帝和好。第18节，两下就是指犹太人和外邦人凭着同一位圣灵的引导，得以坦然来到天父的面前。因为在旧约的时代，至圣所只有大祭司才能够进去，而且是一年一次。但是在保罗时代，在基督里顺服他的人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的面前。保罗说上帝与选民得以合一，完全是基督钉十字架所付上的代赎，完成了大功的成果。因为耶稣基督废掉了律法，将外邦人与犹太人的分歧消除了。耶稣基督将犹太人和外邦人放在平等的地位，使他们彼此和睦。耶稣基督的死除去了世人的罪，也消除了上帝的愤怒，使世人得与和上帝和好。我再说一次，上帝与选民得以合一，完全是基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所付上的代赎，完成了大功的成果。因为耶稣基督废掉了律法，将外邦人跟犹太人的分歧消除了。耶稣基督将犹太人和外邦人放在平等的地位，使他们彼此和睦。耶稣基督的死除去了世人的罪，也消除了上帝的愤怒，使世人得与上帝和好。最后我们来到第三个大点，信徒与神国合一。信徒与神国合一，记载在19到22节。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，保罗所要强调的是外邦人与犹太人一同享受上帝国度的权利和好处。这段经文中 保罗所要强调的是，外邦人和犹太人一同享受上帝国度的权利和好处。保罗在这里用了三个词句来描述这幅温馨的画面。第一，一同做国民。一同做国民。保罗说，外邦人不再是外人，也不是旅客，而是拥有天国公民权的真正公民了。保罗说，外邦人不再是外人，也不是旅客，而是拥有天国公民权的真正公民了。在基督里，不分国籍，不分种族，所有的外邦信徒都成为天国公民，同享天国的权利和好处。第二个词句是同是一家人。同是一家人。保罗引用了一个非常温暖感人的词句。犹太人和外邦人不只同属于上帝，并且还一同成为上帝家里的人。犹太人和外邦人不只同属于上帝，并且还一同成为上帝家里的人。上帝是我们的天父，我们互相为弟兄和姐妹守住情深，那种家庭的融洽、和睦共处的情景，真是令人深深的感动。第三个词句呢，是同被建造。同被建造。保罗又用建筑物来做一个比喻。保罗说，使徒和先知的根基，这个就是指他们的教训而言，在这里是指圣经，因为圣经记载了上帝的话，圣经就应该成为教会的基础。所以使徒和先知的根基，我们知道就是指圣经而言。房角室是建筑物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。有了房角室，你才能够确定这个建筑物的位置和角度。那么灵宫的意思就是借着圣灵建造成上帝的居所。信徒们呢，都是灵宫里面的一部分。信徒们都是灵宫里面的一部分。保罗用建筑物为一个象征，以先知和使徒为根基，耶稣基督为房角室，信徒组成灵宫。就是说，外邦的信徒和犹太的信徒一同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以耶稣基督为房角室，一同被建造成为一座属灵的宫殿。这个灵宫不断的增长，因为不断的有新的信徒加入。今天我们所研读的这段经文中，让我们发觉到使徒保罗苦口婆心的教导，基于当时的以弗所教会有许多的外邦人，当中有一些是犹太的渔民，他们信了主，成为信徒，本来是一件好事。但是因为犹太人非常的轻视外邦人，对外邦人也不友善，甚至以犬类来称呼他们。保罗觉得有必要纠正犹太人对外邦信徒的态度。首先，他就非常详细而深入地描述了外邦人的困苦的情况，同时指出犹太人应当接纳信主以后的外邦人。接着，保罗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和他的死，让犹太人知道他们一同在基督里合一，成为上帝的新子民。最后，保罗告诉犹太人和外邦人，他们必须在基督里彼此和好，并且一起与基督和好。 以使徒和先知的教训为根基，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，他们才能够被造成上帝居住的灵宫。今天所研读的这段经文，我们该如何的引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呢？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学习到许多。第一方面，我们要公平的对待世界上不同种族、不同信仰、不同文化的人，不要存有沙文主义，就是说种族歧视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，在上帝的面前人人平等。我再说一次，我们要公平的对待世界上不同种族、不同信仰、不同文化的人，我们不要对人存有沙文主义，也不要对人存有种族的歧视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，在上帝的面前人人平等。第二方面的建议，我们已经领受了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和平的福音，我们就必须成为福音的精兵，为真理打美好的仗。我们要去向普世的人宣讲这个和平的福音，使福音广传万民归主。我再说一次，我们已经领受了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和平的福音，因此我们必须成为福音的精兵，为真理打美好的仗，去向普世的人宣讲这和平的福音，使福音广传万民归主。第三方面的建立，我们应该和世界各地的信徒彼此相爱，和睦相处，向世人见证我们是蒙爱蒙福的上帝天国子民，让上帝的名得着荣耀。我再说一次，我们应该和世界各地的信徒彼此相爱，和睦相处，向世人见证我们是蒙爱蒙福的上帝天国子民，让上帝的名得着荣耀。课程的讲解来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。在节目结束之前，我提两个问题，希望同学们能够根据刚才所讲解的经文，就是第二章11到22节所提供的参考，把你们的答案写出来，当作今天的学习心得，在下一节课的时候我才公布答案。同学们预备好了吗？我要开始发问了。第一个问题，请你根据第二章11到13节中叙述外邦人困苦的情况。第二章11到13节中叙述外邦人困苦的情况。第二个问题，保罗所表达的三种在基督里的合一。保罗所表达三种在基督里的合一。同学们，请你们尝试作答，就算是给自己的学习的一个交代吧。让我们以祷告来结束今天的学习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完成了今天的学习，让我们更明白你的心意。我们谢谢因着上帝的拣选，让我们这些在救恩门外的人，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可以和犹太人一样，得以在基督里合而为一，同为上帝的子民，得以进入上帝的国度里，一同享受属天的福气，用蒙天父的怜爱。对我们来说，这是何等大的福分！谢谢你。我们也求主赐给我们行道的信心和力量，带领我们去向不信主的人传扬和平的福音，让他们也有机会悔改归向你，同享这美好的团契，让福音得以广传，让万民能够归向主，上帝的名在万民中得着一切的荣耀。 我们如此的祈求祷告，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，他是又真又活的神。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，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，传递爱的讯息。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，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，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愿神祝福你。